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欧盟三个国家的总理礼拜二乘搭火车前往基辅，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展现对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人民的支持。这个亦是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以来首度有外国领导人访问基辅，彰显乌克兰人民不畏强暴，在过去二十日反抗侵略的战斗中取得的成就。三个欧盟国家的总理包括捷克总理皮德菲亚拉、斯洛文尼亚总理亚内兹扬沙以及波兰总理乌什莫拉维茨基，他们将在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位欧盟国家领导人还将提供一个范围广泛的援助计划。礼拜二一早，基辅就出现两宗巨大的爆炸声，应急救援人员说城中一座公寓楼被炮火击中，导致两人死亡。基辅市长宣布宵禁35个钟头。在全美汽油持续上升之际，多个州已经采取措施暂时降低汽油税以缓解消费者压力。马里兰州的州议员礼拜二就一项法案举行听证会，该法案将该州大约每加仑37美仙的汽油税暂停30日，暂停可能最早在礼拜四生效。佛罗里达州亦都已经通过了一项为期一个月的汽油税暂停，但将在旅游旺季结束后的10月再生效。不过暂停汽油税是否有效仍然受到国会两党议员的怀疑，并有待立法批准。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贾里德霍夫曼认为，问题是石油公司和加油站很少将税收减少传递给客户。霍夫曼说，加州的立法者正在讨论某种回购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确保将省下的费用转交给消费者。在加州，司机每加仑汽油面临86.55美仙的总税额，除了联邦汽油税之外，这个还包括每加仑51.1美仙的州消费税和每加仑17.05美仙的其他州税。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团礼拜二在官方推特账号上宣布，拜登总统将在下个礼拜访问北约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总部，出席北约领导人的特别会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乌克兰局势召集了这场特别峰会，定于3月24日举行。他在推特上说，北约领导人将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进一步加强北约的威慑和防御。他还表示，在这个关键时刻，北美和欧洲必须继续站在一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透过影片发表最新谈话，称只要俄罗斯军人愿意放下武器，就有机会活命，而且还可以享有俄军无法拥有的人道待遇。泽连斯基还指出，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成为俄军的噩梦，因为他们损失了大量兵力和装备。在影片中，他亦确认乌俄双方的谈判将在今日继续进行，交战双方14日礼拜一举行第四轮谈判，但过程中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当日在推特上宣布谈判以技术性暂停，待礼拜二再继续进行。在乌克兰境内爆发战争人道危机之际，中俄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受到西方社会关注。在这个礼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罗马会晤中共资深外交官杨洁篪。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议当日表示，中国希望避免受到美国对俄罗斯战争制裁的影响，并宣称北京不是引发危机的任何一方。行业指出，现在中俄之间的联系已经加剧了投资者对北京与西方社会脱钩的担忧。在香港的中国股票指数创下了全球最差的表现，而美股的中概股指数连续3日下跌超过30%。美方官员警告说，北京政府如果支持俄罗斯，这样会受到连带打击。沙利文13日在 NBC 的采访中表示，我们将确保中方或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弥补俄罗斯受到的制裁损失。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宣布，除了财政部祭出的新一轮制裁外，拜登政府还针对11名俄罗斯军方领导人实施制裁，其中一些人参与了对俄罗斯抗议人士和乌克兰被占领地区意见人士的镇压。被打击的俄军官员名单包括国民警卫队队长维克托·佐罗托夫。布林肯说，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本国公民言论自由的镇压，包括对新闻界成员的镇压，以及对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的镇压。国务院还宣布，对38名据信参与镇压俄罗斯和国外意见人士的现任和前任俄罗斯政府官员实施新一轮签证限制，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两名官员实施新一轮制裁，对参与袭击居住在欧洲的车臣意见人士的6名个人实施签证限制，以及对25名破坏白罗斯民主的个人实施签证限制。福克斯新闻礼拜二表示，他们的资深摄影记者皮埃尔扎克谢夫斯基在乌克兰报道战事中殉职。福克斯新闻首席执行官斯科特礼拜二上午在致员工的信中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表示，扎克谢夫斯基是在乌克兰几乎郊外的霍连卡殉职的。自2月以来，身为爱尔兰公民的扎克谢夫斯基一直在乌克兰报道俄乌冲突。事发时，他与美国记者霍尔在一起，他们的车被炮火击中。扎克谢夫斯基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地摄影记者，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冲突期间都曾经赴前线报道。俄罗斯外交部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当日退出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委员会。欧洲委员会独立于欧盟，他们的宗旨是维护人权和法治。2月25号，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二日，该机构暂停了俄罗斯的成员资格。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提到了暂停成员资格一事，并称不约同欧盟成员国正将欧洲委员会变成反俄政策的工具。声明补充说，欧洲委员会秘书长收到了俄罗斯退出的通知。香港大学最新推算，香港 COVID-19 疫情已在4号达到顶峰，累计到14号已有约358万人感染，以香港人口约750万计算，已有近半数感染。预计这波疫情将有448万人感染，死亡人数恐会高达5102人。港大同时预测，在公共卫生及社交距离措施不变下，如果市民的社交接触维持在目前的低水平，单日感染人数会在3月底明显下降，到4月底及5月中，单日感染人数将分别下降至1000及100人以下。礼拜二，国会参院一致通过了一项将夏令时永久化的法案，支持者称，这一举措将使冬季下午日照更充足，并且人们不再需要每年两次调整时钟。该法案仍需得到国会众议院的批准和总统拜登的支持。阳光保护法案由两党参议院提出，起草者包括民主党人怀特豪斯和共和党人卢比奥。卢比奥表示，在听取了航空公司和广播公司的意见后，支持者一致认为在2023年11月之前不会作出这一调整。去年10月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大多数美国人不希望来回切换夏令时和冬令时，只有 25% 的人支持这样做。 43%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希望全年使用标准时间，32%的人就希望全年都使用夏令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透过影片发表最新谈话，称只要俄罗斯军人愿意放下武器，就有机会活命，而且还可以享有俄军无法拥有的人道待遇。泽连斯基还指出，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成为俄军的噩梦，因为他们损失了大量兵力和装备。在影片中，他亦确认乌俄双方的谈判将在今日继续进行，交战双方14号礼拜一举行第四轮谈判，但过程中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当日在推特上宣布谈判以技术性暂停，待礼拜二再继续进行。 在乌克兰境内爆发战争人道危机之际，中俄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受到西方社会关注。在这个礼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罗马会晤中共资深外交官杨洁篪。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议当日表示，中国希望避免受到美国对俄罗斯战争制裁的影响，并宣称北京不是引发危机的任何一方。行业指出，现在中俄之间的联系已经加剧了投资者对北京与西方社会脱钩的担忧。在香港的中国股票指数创下了全球最差的表现，而美股的中概股指数连续三日下跌超过30%。美方官员警告说，北京政府如果支持俄罗斯，这样会受到连带打击。沙利文13日在 NBC 的采访中表示，我们将确保中方或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弥补俄罗斯受到的制裁损失。俄罗斯外交部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当日退出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委员会。欧洲委员会独立于欧盟，他们的宗旨是维护人权和法治。2月25日，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二日，该机构暂停了俄罗斯的成员资格。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提到了暂停成员资格一事，并称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正将欧洲委员会变成反俄政策的工具。声明补充说，欧洲委员会秘书长收到了俄罗斯退出的通知。香港大学最新推算，香港 COVID-19 疫情已在4日达到顶峰，累计到14日已有约358万人感染，以香港人口约750万计算，已有近半数感染。预计呢一波疫情将有448万人感染，死亡人数恐会高达5102人。港大同时预测，在公共卫生及社交距离措施不变下，如果市民的社交接触维持在目前的低水平，单日感染人数会在3月底明显下降，到4月底及5月中，单日感染人数将分别下降至1000及100人以下。15日，欧盟正式批准对俄罗斯第四波制裁，其中包括禁止从俄国入口钢铁和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英国对俄罗斯的货品加征35%关税。经济学家、投资人和外交官指出，这些国际制裁将使俄国回到接近前苏联时代的地步。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这些措施会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巨头、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俄国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和俄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此外，欧盟将全面禁止与俄国政府有关的俄国军工企业进行交易。对俄罗斯钢铁入口的禁令影响价值可能会高达33亿欧元。制裁方案亦禁止欧盟信用评级机构对俄罗斯和俄企业进行评级，这个将会进一步限制俄罗斯进入欧洲金融市场。礼拜二，拜登总统在白宫签署了一项总额达15000亿元的政府支出法案。该法案将在今年9月30日之前继续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并为受到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提供136亿美元人道主义及安全援助。国会两党就联邦政府2022财年的支出法案此前已经进行了长达多个月的谈判，并通过了3项临时性拨款法案。民主党人最终从白宫提出的方案中删除了新冠疫情援助资金，以确保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而法案中针对乌克兰的援助就得到了两党的共同支持。礼拜二，澳洲联邦财务部长西蒙·伯明翰表示，澳洲将与西方盟国同步打击那些协助和教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国家，如果北京援助俄罗斯将面临制裁。此前有报道称莫斯科正寻求北京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美联社援引两位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已经向俄罗斯发出信号，愿意提供军事支持和财政支持。 鲍明翰话，澳洲已经对俄罗斯及白罗斯的个人和实体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但这位财务部长没有向北京发出最后通牒。他表示，我希望不会走到那一步，因为我希望中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不会支持战争。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宣布，为应对北韩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所造成的威胁，并展现对美国在亚洲盟友的承诺，美军印太司令部礼拜二在黄海举行了一次以航母舰载机和其他陆基美国空军军机联合参与的空中力量演习。由于传闻北韩再犯这个礼拜就将试射他们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急剧升温。美军印太司令部话，演习系喺黄海嘅国际空域举行，参加演习嘅系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嘅舰载机以及周边陆基部署嘅美国空军第四五代战机。驻韩美军亦都表示，为咗应对北韩最近嘅导弹试射，驻守乌申空军基地嘅防空火炮旅亦增加咗应战演习嘅强度，以展现强悍嘅战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